亲爱的主耶稣基督里的人们，今天早上我们想要来看到圣经里面所传讲的一段，应该让我们的心要停下来，感到惊讶，不只是看到上帝的审判，也是看到上帝的恩典，让我们看到上帝在审判之中的恩典。今天早上我们今天要问我们自己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在建立我们自己的巴别塔，我们自己的塔，或者是还是我们想要顺服上帝的命令，就是他在圣经里向我们所启示的。孩子们，我们上一周讲到了五旬节，我们这一周也会再一次的回顾，我们看到在五旬节那一天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但是今天早上我愿意把这件事情和旧约里面的这一段故事联系起来，我想你们也是很熟悉这一段历史的。让我们看到这两段要教导我们什么，也让我们怎样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所以我想再一次的读这几段中经文。创世纪十一章第九节，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还有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五节，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第八节，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香坛呢？神在这里把那些他曾经分散的人们聚集起来，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方言的奇迹。首先我们看看第一点是混乱，第二点我们要看到合一，第三点我们要来看未来，就是我们如何应用。创世纪第一第二章你们都知道，在这两章里面记录了几千年发生的事情，你看到了亚当夏娃和上帝创造的六天，我们看到亚当夏娃的后裔们出现，然后一直到诺亚，在大洪水以后，诺亚和他的家人是唯一被存留下来的，因为当时人们所思所想终是罪恶，那么上帝就用审判来毁灭了地球，用洪水的方式。然后我们来到第十节，摩西让我们看到第十节里面挪亚的家族们分裂了，成为了各个国家，看到了挪亚的子孙们他们分散到各地的，他们分开居住，也各有各的方言，有宗族立国。当我们读圣经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造了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然后诺亚和他的家人们，我们会期待着他们是要去生养众多，去遍满全地，会在各处建立国度，人们聚集在一起。上帝对诺亚也和亚当做出了这样的命令，让他们去遍满全地，去生养众多。这是上帝的命令，那么人们的回应应该是要去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我们看到上帝在创世纪中已经到从第一章到现在已经处理了人的罪的几段时期，我们看到了该隐，看到了拉麦，也看到当时全地充满强暴，人在抗拒和敌对上帝。我们来到第十章的时候，看到 这些诺亚的后代们怎么就是开始分裂。我们看到上帝的审判里面又有上帝的仁慈。我们看到11章第1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如果你停下来想一想这一点，这难道不是一个很美妙的世界吗？我去过中国，也去过其他的国家，他们并在那里并不说英文，所以跟他们的交流是很困难的。如果你想象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只说一种语言，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你可以和所有的人交流，你不需要一个翻译的人，你也不会有在翻译的过程中会出现的误解。但是我的问题是，这样的一个世界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世界呢？因为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当时充满的是有罪的人。这个问题也再次让我们想到，在这里为什么圣灵上帝要告诉我们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然后上帝打乱了人的言语。我们看创世纪第11章的时候看到了答案，那个时候那些人在最终聚集在一起，他们没有去分散，而是在最终聚集在一起，在示拿平原住在那里。他们想要一起来建造城建造塔，他们在那个文明里面，那个文化里面的中心就是人是这个世界的英雄。我们看到这一段里面不只是让我们看到一些外在的东西，就是这些塔这些城，就是这一段即使在讲方言的时候，它里面也有重要的信息，上帝想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看第三节，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摩西写道，这些人是非常的有创意的人，他们也是机灵的，是创造家。他们设法的使用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但是同时在这些话语之中，我们又看到了一种讽刺的言语。这是让我们来做砖，让我们来把石漆当灰泥。我们看到这里不是要让我们看到这些他们所使用的材料，而是我们看到他们心里的问题在这段彰显出来的。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他们不是分散到全地，就是遵行上帝的命令那样，只是上帝直接的命令让他们分散全地，而是他们聚集在了一起，要建造一个他们自己的国度。第4节说，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这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心，这就是摩西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所写的。他说，他记下来说，这些人说，为要传扬我们的名。他们在他们的骄傲之中要把他们自己升高，好像让他们自己成为上帝。他们并不想被分散在全地，这就说明他们不能彼此倚靠，他们会很孤单，他们会与别人分开。不，他们想要在一起，在他们有罪的悖逆之中，来根据他们自己的想要的想法，而不是根据上帝的想法。这根源就是骄傲。上帝并没有给他们一个蓝图让他们去建造这个塔，不像上帝给以色列人蓝图让他们建圣殿一样，他们是自己要建这座塔，他们要独立于上帝。 上帝让人去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能够统治世界，但是人说不，我们要聚集在一处，我们要自己建城，我们要做王，我们就安全了。人们会看到，人们在接下来的历史历代能看到我们到底做了什么。我们看第五节，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人的子孙，这是一个讽刺，这是怎样的一个对比。在这一章的最后，还有后面的几章，我们看到上帝来到亚伯拉罕那里，对他说，我必叫你的名为大。这里的这些人，世人们想要让他们自己的名为大，这是怎样的一个对比。这让我们看到这里有这样的对比，宁录的这片土地上面的人们想要他们自己的名，不想要上帝的名，不想要上帝来统治他们。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化，这就是那个时代人背逆上帝，他们想要他们自己的方式，他们想要聚集在一起来控制所有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他们要建立这样一个文化，这样一个文明来独立于上帝而存在。但是他们也有恐惧，这些人之中他们感到了恐惧，他们害怕被分散，他们害怕与彼此分离。他们听到了上帝的应许，他们听到了上帝说上帝会与他们同在，赐福他们，会赐下那位后裔，但是他们没有遵循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话语，而是遵循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自己要聚集在一处，为他们自己建名，这个名是与上帝的名所分开的，这就是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一段中有另一个讽刺，是摩西所写下的讽刺。他说，耶和华来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就难道真的是上帝要来到世界上看看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吗？不是的，这个讽刺是说，人们说我们要建一个通天的塔，上帝说我要去看看，看看这些人到底在做什么？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些虚无的东西，不过是人所造的。上帝知道他们用来建塔的这些砖的每一个原子，上帝从天上来看看这个微不足道的、毫无价值的城市和塔。我们看到第六和第七节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竟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上帝为什么要这样说？他真的很害怕人最后能够达到一个程度，成为如此的强大，能够把上帝推翻吗？这是上帝所害怕的吗？他害怕人造一个比上帝自己还更大更伟大的东西吗？难道他怕人建造一个塔通到月亮吗？完全不是。上帝在这里所关心的是人他们的心，他真的在说的是，我们要下去看看这些人在建造这些塔，想象他们自己会成为神，他们最终会毁掉他们自己。这是上帝的心，他所关心的，他关心这些世人。这个他变乱了言语，是为了人的益处，不是为了要毁灭我们。他让言语变乱，上帝让人不要欺骗他们自己。这里的旨意是，上帝不要人聚集在一起， 为了一个有罪的目的。上帝没有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在给出这样一个审判的时候赐下了他的恩典，所以上帝来打乱了他们的言语，来把他们的言语变得彼此不同，所以他们不同的人彼此不能了解对方的言语了。这是一个奇迹，上帝在那个时候，在创世纪十一章那个时候就已经在阻拦这个世界出现一个国家，一个为了人的罪恶的欲望所服侍的国家，上帝来阻碍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他不要弥赛亚的出现被阻碍。人是这样的邪恶，但是上帝用这样的方式来成就了人本应该去做的事情，所以耶和华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人们的言语分散了，所以就成就了上帝的旨意。现在这些人本来在同一处说同一种语言的人，现在被分散全地，上帝让这些人到时候让他们分散到各地，有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价值观，有不同的种族，整个人类，统一的人类被分为了各个不同的部落。在这些不同的种族里面，我们看到历史历代的历史里面，看到他们不停的有征战，有冲突，有数千百万的人在战争中死亡。当人们想要来建立自己的国王，自己的巴别塔，一次又一次的想建立，当我们继续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的关注点没有在其他的国家，现在到了一个国家，就是以色列。当我们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要提醒我们，也是提醒以色列说，你不是因我选选你，不是因为你比其他的国家更强，而是因为我喜悦你，我呼召了你们的祖父亚伯拉罕从他的出生之地出来，不去敬拜别的神。上帝仍然在工作，我们今天聚集在一起，我们在我们的家庭中见证了上帝这样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的国家更强大，我们的教会也不是比其他的更强大，我们的人也不是比其他的人更好，是上帝在呼召罪人从他们自己的塔、自己的城中出来，把他们改变，借着他的恩典改变他们。这是上帝主权的拣选，就像上帝主权的拣选亚伯拉罕一样，他今天也拣选罪人，让他们被呼召出来，成为一个身体、一个国度、一个教会。你看，上帝不是只是想要救以色列一家。当你读旧约的时候，好像觉得上帝是不是在偏爱以色列人，这并不是上帝的旨意。我们从起初就看到了上帝在对亚伯拉罕说，借着你全地都能够蒙祝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各国各族都能够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在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合一。我们看到这一章的后面的部分，我们看到从巴别塔到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看到这个合一开始出现在以色列国，也在新约里面，最后到各国各族里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是真正的合一的，这是人所不能够得到的合一。当我们 来思想我们第二点的时候，当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看到在五旬节那一天方言的合一这一个奇迹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一个，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奇迹是上帝打乱方言的这样一个奇迹。它虽然是一个审判，但里面有上帝的恩典，他把人，他是为了最终聚集他所呼召的人。我们第二点来看，那一天在耶路撒冷五旬节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他们那一天顺服上帝，出现在那里。这就是好像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文化，一个新的国度，一个新的种族。上帝让他的门徒们出来，来见证这个教会，这个国度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为着上帝所应许，为了满足上帝他所应许下来的事情的发生。这一天五旬节到了，这些门徒们聚集在一起，他们要为着这同一位基督，有着同样的目的，一起祷告，一起来祈求圣灵。然后我们看到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我们看到有一系列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方言，那些人都聚集在那里。那天所发生的就是他们所说的方言是被从不同地方来的人所能明白的。他们都惊讶，彼此说，我们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他们听到了他们自己的语言，他们听到了彼得的讲道，他们听到了上帝的荣耀，也听到了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是一个美妙的奇迹，在这里，在五旬节这一天发生了。上帝在做工，把他的国度聚集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人，这些门徒们被惊讶的人所猜疑，讥诮他们说他们不过是被新酒灌满了。这是上帝的在巴别塔的审判的一个回转。上帝的圣灵如此强烈的来到，赐给这些门徒们方言，让他们来讲述上帝的作为。圣灵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围绕着同一位主，为着同一个呼召，为着同一个国度。基督是所有的这些人聚集的原因，他是那复活的主，他升天坐在天上，他现在在建立他的国，他在各国各族中建立他的国。基督呼召他的门徒们来做这个事情，上帝也让以色列人来见证这件事情，但以色列人失败了，他们常常与别国的人行奸淫，他们去敬拜别国的神。但是上帝现在呼召这一个国，这个教会的国度，让他们来传福音，传到各国各地去。所以我们如果觉得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保存我们的教会，我们只给我们的人传福音，这不是上帝的旨意。他主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的呼召不是付钱给我们的传福音的宣教士们，让他们去别处传福音， 这当然是宣教出去传福音，当然是好的。但是上帝叫你和我作为他上帝的教会来服从上帝的命令，不是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国度，不是要享受我们自己的荣华富贵，让我们在这地上的几年活得舒服。上帝到时候会看你所做的一切，看你所成就的一切，然后问你这是什么。你没有遵循他的命令，你没有去对你周围的人传福音，你没有给那些你每天会见到的人传福音。基督对各国各地都有权柄，他骑着白马，他是那福音的王子，他要征服一切，按着他的旨意。他要建立的是一个属灵的国度。这就是我们在西番雅第三章中所读到的，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定义招聚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恼怒，就是我的烈怒，都倾在他们身上。我的烈怒如火，必烧灭全地。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语言，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地侍奉我。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必从古时河外来给我献供物。当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们中间除掉矜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再与我的圣山狂妄。我却要在你们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这不是一个我们自己能建立的强大的国度。我们在我们的报纸上读到北朝鲜、伊朗、美国这些国家好像要想要做各样的决定，这不过是人的作为的巴别塔。但是上帝的国度是在持续的进行中的，他的国度，他的合一的，在主耶稣基督里合一的国度在发展。这也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读到的，上帝在世界历史上所行的神迹。他首先让在巴别塔的时代让人分散全地，他现在却在使徒行传里面将人聚集起来，来到这位真正的王面前，来建立着真正的国度。在巴别塔我们看到上帝用审判的奇迹来变乱口音，现在却在五旬节我们看到他们说他们有语言的和谐，因为上帝赐给他们方言。我们的各个宗派，各个甚至是信徒，都在为着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而分裂，而有冲突。但是上帝要让他的国度聚集起来，成为这个世界的盐和光。人的合一，在这五旬节的一天被上帝所实现，这是上帝的工作，这不是人的工作。上帝审判巴别塔那个时候的事情是因为人的作为，而在五旬节这一天，这些人领受到了上帝的力量。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人的心里面，数数千万的人的心里面， 男女老少的心里面作王。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不是为了要见他们自己的名，他们聚集在一起来顺服基督的命令，他们在等候神的应许，他们满心期待的来等候，上帝没有让他们失望。上帝给我们作为 他的教会什么样的应许呢？我们是否带着期待来期待上帝会实现他的应许，让他的教会遍满全地呢？这不是人可以使之发生的事情，这不是因为他们被新酒灌满了，而是因为基督的灵来了。当他们在一起聚集在一处，为着一个目的，同心为着基督的缘故聚集在一起。如果我们能够同心，有着同样的目的，作为一个教会合一的话，上帝的赐福会来到的。上帝来了，在五旬节的这一天他来了。我们看到这里有描述说，舌头如火焰显现，圣灵赐给他们口才说别国的话。是的，他们以后是经历了苦难，经历了逼迫，被分散到各地，让他们神用这样的方式让他们去把福音传到各个的地方。但这些门徒是在这里等候上帝所应许的要赐给他们的力量。这些门徒们，他们顺服上帝的命令，他们等候上帝，然后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看到了上帝美妙的作为。是的，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一段时间，耶路撒冷被攻击，上帝让他们分散到了各地。但是在这里，门徒们让我们看到了上帝的教会是应该怎样聚集在一起，也应该怎样去分散到各地去传福音。在教会里的问题常常是因为没有合一，没有共同的目的，没有对上帝的呼召的认识，认识到上帝的旨意，而是人想要建立自己的名。现在我们看到神在做伟大的事情，这完全是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我们看到上帝所带来的合一，在五旬节这一天，让这些门徒们所发生的这样的奇迹，后来又把他们派到全地，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让他们去带领人归主，让罪人们能够惊讶于基督的荣美，看到自己的罪。他们不是我们现在所争论的这些小事情，都不是他们那个时候所看重的，他们看重的就是基督的福音。这也必须成为我们的关注的地方。我们是否在敬拜基督？我们是否在追求他？我们是否在追随他？我们是否看到基督的教会是一个身体，无论是在非洲、印度尼西亚、中国还是美国，这个身体是合一的身体。有一天这个身体会站在他的面前，是他的新娘。即使语言语的不同，现在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各样的不同的言语，也不是福音的阻碍。尽管我们在文化、言语和传统中有各样的不同，上帝的子民是在讲同样的话语，就是罪恶的罪人在他们自己里面没有希望，而是要看到主耶稣基督那位救主能够清洁他们。保罗说，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借着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因为你们被一同受洗归于基督， 没有犹太人，没有希腊人，没有受捆绑的或者是自由的，而也没有男人女人的区别，而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都是合一的。我们看到上帝在创世纪十一章中向我们看到，人想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度，但是在使徒行传中让我们看到上帝把人聚集在一起，敬畏同一位主，他仍然在继续这个工作，直到有一天他再来。他让我们在这份工作中也能够一同来参与。我们接下来有几个应用需要谈一谈，我们先来唱诗第110篇。我有三四件事情想要让我们来思想，怎样来应用我们所读到的这两段经文。我首先想问的一个问题是，问你也问我自己，我们到底在建立谁的国度？我们在 我们是否在建立我们自己的巴别塔，还是我们借着上帝的恩典来建立基督的国度呢？我们在创世纪十一章看到人的自然的这种心的显露，他们害怕，他们恐惧，他们骄傲，我们都看到了，他们也要为自己的名建立一个国度。一个人若没有基督，没有福音，他们的生命就是在做这件事情，为我们自己建名，为我们的家族建名，为我们的教会建名，无论你想到的是什么，人们背逆上帝的话语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在一个社交网站上有几千个朋友，让我们自己深深地被这个文化所影响。如果我问你，上帝此时此刻来，看看你的生命，你到底在做些什么？你在建造什么？你的想法，你的渴慕是什么？神会看到什么？你是不是在建造一个你觉得会持久的国度，为着你的喜悦，为着你的渴慕？几年前在迪拜有一座塔叫迪拜塔，这个世界上其他的最高的塔也不过是它的二分之一。我们所住的这个世界不停地呼求要和平，但是没有和平，唯独应该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找到和平。上帝是和平的君王，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主耶稣，是我们的中保，他是我们的主。他是你的主吗？所有那些呼求他名的人都应该在聚集在他的旌旗之下，聚集在他的国度里面。你是否知道你自己所建的方言，你自己的巴别塔，还是你来跪拜在主耶稣基督面前？你是否向他祈求，让他给你这个罪人，给我这个罪人怜悯呢？你是否在心里知道上帝的所赐下的平安呢？这就是在五旬节所发生的，有这样的奇迹，大家都在说方言，许多的人悔改信主了。但是在今天，每一个悔改信主的人心里所发生的这个奇迹并不亚于五旬节那天。他们来认罪，他们来承认他们的救主，他们有了新的生命，他们开始跟随主。我们读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他们说，他们每一天都，他们聚在一处，他们掰一个饼，他们有同样的心智。这是我们的渴慕吗？是否要渴慕顺从我们的主给我们的命令，来建立他的教会，他的国度？还是我们想要建立自己的国度，自己的塔，为着我们自己的名呢？当教会因着基督的缘故聚集在一起的，当有罪的野心没有的时候，教会在五旬节的这一天被聚集在一起，等候上帝赐下祝福。在 巴别塔那一天的审判，负面的东西在五旬节这一天都成为了正面的。如果教会同心合一，全心全意地把自己献给上帝的话，为着上帝的缘故，为着基督的话，他们将能够成就什么呢？他们在这一个名字底下，在这一个唯独赐给我们让我们得救的名字底下聚集在一起，他们记得门徒们当时想要去赶出污鬼，不能够赶出去，他们问主耶稣为什么，主耶稣说因为不信。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我们是否相信主耶稣说的话是真的呢？还是我们觉得这不过是他说的没有什么意义的话？第二个应用就是，当我们展望我们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问题不停地在增长，就是创世纪十一章里面的人所渴恶的，他们想要有一个人的合一，他们想要一个全球的社区。在我们这个世界不再有对神的认识，不再认识到神是主，而人是要追求自己的有罪的生活，男人与男人在一起，女人与女人在一起。这是我们在我们的社会里看到的，要包容，要接纳。我们应该来质疑这样的包容到底导致了怎样的悲惨的结局，就像在巴别塔时代一样，我们的文化此时此刻就是在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也在创世纪里看到了这个事情会继续下去，直到成为敌基督。孩子们，你们也在新闻里面看到这样的消息，说我们要回到冰川时代了，会有彗星或小行星来撞击地球了，好像上帝并不存在一样。上帝从天上下来看看北朝鲜的导弹防御系统，也不过是微小的东西。他看看伊朗的核武器，他看看美国作为这个世界的首领所拥有的，不过是微不足道，什么也不是。这些对于信徒而言是不应该让我们吃惊的。约翰在启示录中向我们讲明了这些。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讲到了巴比伦，与巴别塔这个词也是相连接的。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有 不停的有强国在出现，比如说亚述人、巴比伦人、米提亚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我们现在又有西班牙、英国、德国。约翰讲到了会从一个海里出来的怪兽，在启示录十三章说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被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你预备好了那一天吗？那一天这个怪兽 要来到。我们看到在今天一些自由化的教会里面，好像聚集在上帝的真理之下，但是他们做出了妥协，在他们的讲台上，他们以各样的原因聚集在一起，而他们没有去接受真正的那位主，没有认识到这位主才是有所有人的生命的主权的主。现在我们有不同的科学技术不断的在发展，你现在可以对你的电话说一个语言，你的电话的软件可以用另外一个语言翻译出来。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好像越来越联合，更多的我们也看到我们这个世界有这样的不安全，各个国家也在搜集每个人的信息，这个世界想要聚集在一起，都是在拒绝上帝。想一想，如果现在上帝来到，把所有电脑里的程序语言都给打乱，这个会造成怎样的混乱呢？如果你回到家里，请你读一读《创世纪》17-19章。我们看到人想要做出这样的努力，聚集在那个怪兽的底下。我们可以在18章第5节读到，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我们作为教会如何来回应10年以前有一个分子生物学家 Lee Silver， 他说人类克隆是没有问题的，他预测说有一天一个女人可以在她的身体里面来培育一个没有灵魂的没有心灵的身体。唯一的限制就是人们是不是想要这样做，能不能支付这样的费用。他们争论说，有的人从贫穷的人去人从贫穷的国家里面去买器官，这又有什么不对呢？如果你在基督以外，这就是你的生命。而教会所受到的呼召是与这个世界的语言不同的，是与这个世界的国度完全不同的。无论我们这个世界想要用一种怎样合一的体系，但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救主的国度才会持到永远。我们最后的一个应用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度，他们依靠上帝，他们将会被救赎。上帝呼召他的子民，一个一个的呼召他们，他们所有人将有一天聚集在一起，同声来敬拜、赞美、歌颂上帝，荣耀的上帝，直到永远。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他已经应许了会这样，上帝的话语是不会落空的。五旬节就是一个例子，上帝会把各国各族各方 各地的人民聚集在一起，说各种语言的各种文化的人聚集在一起。我们看到比利时信条第27条说，大公教会就是基督的信徒们，他们在基督里面有救恩，他们被他的宝血所洁净，他们被圣灵的印记所遮盖，在圣灵里面成圣。 他们最后是在同一位圣灵里面，借着信心成为一体。亲爱的会众，如果这就是上帝的呼召，我们需要在什么地方做出改变呢？我们如何来活出上帝的这个呼召呢？我不是在说文化的事情，传统的事情，人的传统，但是我们的心同心为着主耶稣基督国度的缘故，我们的重心不是要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自己的想法，而是为着基督的福音的缘故。只有一位基督，一个心腹，那位心腹来服侍他的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七章九到十二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榈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来祷告。满有恩典的上帝，求你让我们的心看到你的国度是一个国度，让我们记得，我们要么，我们如果在那个国度之外，我们需要重生。主啊，若我们记得这个国度，让我们，如果我们在这个国度里面，求你让我们充满感恩，也充满这样的渴慕，来为着你的缘故，来为你的国度服侍。帮助我们知道如何去颂赞你的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常常在建立我们自己的国，我们自己的名，无论我们在做什么，主啊，帮助我们来敬拜你，来讲述你，来敬拜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